28年过去了，当年大屠杀的血迹对亲历者来说还是历历在目。东俄和苏联的暴政结束了，为什么中国还深陷在暴政的压迫之下呢？对很多人来说这不合逻辑，但是不合逻辑的表面现象之下必然有它深层的逻辑，有待于我们去了解和思考。从纪念胡耀邦的大游行开始，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不但学生、工人和市民逐渐成为了主流，甚至包括除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之外的中共各级机关的群众，真是人心思变，全民同心。这样大的民众压力，就是靠枪杆子立国的北洋军阀也顶不住，不得不向人民妥协让步，甚至像突尼斯独裁政权和苏联东欧共产党那样垮台。为什么中国没有呢？这需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被学生和群众奉为导师和领袖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有不在场的证明，有些人在家里说我只负责发动群众，甚至说我的责任就是提供思想，不对政治运动负责。有些人干脆到外地去旅游，这可能是后来警察们动不动就要让异人士喝茶旅游的先例。大家看到的只是现场的娃娃们如何没经验，甚至有些不着调，怎么会把污染毛泽东画像的三君子扭送给了警察呢？这不是敌我不分吗？这说明居于运动领导者地位的确实是些没经验没头脑的娃娃，简单的说就是没有领袖或者没有像样的领袖。没有领袖或者没有像样的有经验有头脑的领袖，这是人民群众的运动虽然声势浩大却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一场认真的政治运动就像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船一样，必须有一个船长，最好是有经验有头脑的船长，才能带领大家到达目的地。没有船长或者有两个以上的船长，翻船的概率就会成倍的升高。就像农村的谚语说的那样，木匠多了盖歪房。从历史上看，凡是成功推翻政权或者改朝换代的革命，都是从两个方面甚至三个方面受力才能够成功。一方面是多年积累的社会矛盾，民众的造反情绪逐渐高涨，超过了秩序能够承受的上限，也就是古人常说的民气可用。第二方面就是统治阶级内部分裂，矛盾尖锐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有时候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有外力介入，例如1644年居住在东北的满清入关，最后结束了明朝官民双方的统治。89年的时候，第一个方面社会矛盾积累的还不够强大，民众的反抗目标也不够明确，要民主要自由不要专政的口号偶尔可见，占绝对主流的口号是支持共产党反对官倒，要清官不要贪官等等改良思想的目标。广场上的学生不知道受谁的蛊惑，以为反官倒一旦成功就可以名垂青史，甚至入主中南海了，甚至打倒专制的口号会被纠察队迅速清除出场，以保持所谓学生们的纯洁性。这些都证明民众还比较软弱，反抗意识不高，或者说觉悟不够，即使有人煽动也达不到苏联东欧的水平，失败也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第二个方面，上层矛盾尖锐已经达到了足够的水平，正如鲍同先生当年向赵子阳指出的那样，这已经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了，不应该手软。但是以赵子阳为首的所谓改革派却放弃了责任，不愿意为一场推翻共产党的革命承担责任，不愿意像苏联东欧那样推翻一党专政，宁可让无辜的学生和市民流血牺牲。这是运动失败的偶然原因，但却是关键的原因。第三个方面虽然不是必须的，但也是重要的。历史上的革命不是每一次都有外力的干涉，但有时候外力的干涉却是胜利的关键因素。例如美国独立战争，如果没有法国军队的帮助，一帮衣衫不整没有多少训练的民兵不可能战胜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英国正规军。但在89年的北京，只能感受到来自全世界民众的声援，却感受不到来自民主国家阵营的压力和声援，这和苏联东欧所遭遇的情况大不相同。甚至老布什为总统的美国还临时撤换支持民运的大使，并且声明不会干涉中国的内政， 这些错误的信号恰恰成为邓小平集团下决心屠杀人民的关键因素，也是决定性的因素。有些比较极端的评论认为，愿意帮助苏联东欧的革命而不愿意帮助中国的革命，是白种人种族主义的因素在起作用。我认为这不太公平，没有点到问题的真正原因。美国从80年代末就无视中国的民主运动，和美国大企业在中国的利益有关。中共一直在宣传打倒共产党，中国就会陷入军阀混战，多少年都恢复不了秩序。这是国内外生意人们最不喜欢看见的局面。在专制政权的保护下赚取超额的利润，这会让生意人们喜出望外，忘记良心。这帮黑白黄种的商人们不是为了种族主义的理想，而是为了赚不够的脏钱而放弃了良心。这也是历史的必然，而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可惜没有领袖告诉学生和老百姓如何避免或者绕过这个必然性。现在经过了28年岁月的积淀，可以说时代不同了，各种条件比当年更加充分了。最大的不同就是经过共产党的血腥屠杀，人民迅速擦亮了眼睛，看透了共产党的本质，将会步履坚定，目标明确地走向民主法治。可以说革命的条件比当年更加成熟了。